后面呢有没有听见？必须要同步了哈。好，那么现在很好。那么感谢主呢，就是说重要的在后面了。神的爱啊是永远长存，长阔高深哈，是永不改变，不受时间空间的。那么我们人的爱总是有条件限制的。记得我结婚的时候哈，邀请朋友参加婚礼，你要发个请帖嘛，要给人送请帖嘛。我在封面上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写曾约你，曾约你，见证我们的爱哈，曾邀你见证我们的爱哈。后来我就拿着这一个，然后请年长的弟兄姊妹帮我看一看这个行不行哈。结果呢，我问了两位弟兄姊妹哈，他们都告诉我同一个答案。他说我们的爱不对啊，他说我们的爱，人的爱是短暂的呢，人的爱是有条件的呢哈，人的爱是会改变的呢。你要说诚邀你见证主的爱哈，那么我觉得很对哈。后来我就把这个，把我们那个结婚请帖呢改成诚邀你见证主的爱哈。那么感谢主，实在是我们人生当中呢会经历，不一定是天色长蓝哈，有可能会经历，比如像今天的哈暴风骤雨哈，什么那么各样的环境哈，甚至在危难的环境，神的爱呢永不改变，神的爱呢是我们的保护哈。那么感谢主，我们把这一首诗歌唱一下好吧。这个诗歌的旋律非常的好，当年的时候我把这首诗歌作为我那个博客的背景音乐哈，我们看一下好吧啊。好，我们请诗琴为我们弹一下，嗯，就开始吧。且清早洗随便，请我心他心中的幽暗，共度每一天。耶和华是爱，在困境中他保守引领，成为我白舍丰盛的好恩典，再为难也不改变。在世间多恩与共，他的爱藏在我身边，成为我死恩惠保守面里共有有自生。耶和华是爱，让我安歇青草溪水边，无限满足喜爱乐，永自心田，再为难也不改变。耶和华是爱，让我安歇青草溪水边，神灵我心他心中的幽暗，共度每一天。耶和华是爱，在困境中他保守引领，神为我摆设丰盛的恩典，再为难也不改变。在世间多爱过
的爱藏在我身边，虽为我是爱会保守面临共同度此生。耶和华之爱让我安歇青草溪水边，无限满足快乐永至心田，再为难也不改变。
那么这儿这一节说的耶和华是爱哈，让我安歇青草溪水边，无限满足快乐永至心田哈，在危难的时候也不改变，让写青草溪水边非常好哈，是在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那么让我安歇是给我们一个平安哈，我们信主之后呢有一个经历，就是说主赐给你一个平安。第二，无限满足快乐永至心田，给我们一个喜乐哈，给我们一个喜乐，给我们一个平安。那么这种喜乐和平安呢是一个持久的，是来自于主的，是任何环境都不能改变的哈。那么比如明天，比如你明天要 qualify 考试了哈，那么你今天照样能有这个平安，可以来敬拜神，可以来聚会，可以来敬拜神。明天你是毕业答辩了哈，那么今天照样可以来敬拜神哈。比如我记得我当时是2008年12月15号星期一上午10点钟哈，我是答辩，已经读了4年多书了哈。头一天照样可以来敬拜神哈，因为主把那个平安放在里面，这个平就知道它不是来自于你的。如果照我个人的本性的话，那忐忑不安了哈。那么这个平安不是我的，那是来自于谁的呢？是来自于主的哈。那么圣经当中呢，约翰福音14章27节他说，主耶稣说哈，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哈。他说27节哈，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的平安是主耶稣的平安哈，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然后约翰福音15章11节哈，主耶稣说什么？约翰福音15章11节哈，他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我的喜乐是主耶稣的喜乐，是主的喜乐。我们基督徒的喜乐呢，我们基督徒的平安呢，是主耶稣的平安里面，是耶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耶稣的平安是任何环境都不能改变，但是这种平安呢，在别的地方都找不到，只有在主耶稣那儿才可以找得到。那么这种平安，这种喜乐呢，也是世界所不能给我们的。上一节说世人不能给的哈，世界不能给你，也是世界不能夺去的哈。我们来一起唱下一首诗歌好吗？有一个奇妙平安这首诗歌哈，这是我们信主之后的经历哈，有一种奇妙的平安，奇妙的喜乐，是任何环境都不能改变的哈。好，我们还是开始。
足有一泉源，不断涌出美妙音乐，比那甜美的诗歌曲调更甘甜，使我灵得平安和喜悦。平安，奇妙平安，这是天父所赐的平安，求主的 的慈爱充满我的心，使我永远有奇妙平安。何等宝贵，我有这奇妙的平安，深藏在我心灵的深处。虽有何时利益无法将它夺去，您救主永远与我同住。平安，奇妙平安，这是天父所赐的平安。求主的大慈爱充满我的心，使我永远有奇妙平安。流言言中文的享受这奇妙平安，有耶稣在掌管我生命，一切灾害危险就昼夜保护，主的荣光充满我心灵。平安，奇妙平安，这是天父所赐的平安。虽有主的大慈爱充满我一心，使我永远有奇妙平安。我真心将来我必到那平安城，我与此平安地主见面。在多少的天上与众生徒同唱，要多阴暗的自高也永远。平安，奇妙平安，这是天父所赐的平安。求主的大慈爱充满我的心，使我永远有奇妙平安。
下一节吗？继续啊，再一节更没有。
因为你心灵是否困倦与烦恼，是否这人生道路难走，当婚姻满不快来就近主耶稣，他彼此你平安做你良友。平安，奇妙平安，这是天父所赐的平安。求主的大慈爱充满我的心，使我永远有奇妙平安。
那么我们盼望每一位朋友呢，都能有这样的奇妙平安。在我们信主之后呢，圣灵住在我们，他把那个属天的平安赐给我们呀。那么这首诗歌第四节哈，我们看一下第四节哈。他说：“请问， 第四节，请问你心灵是否困倦与烦恼，是否觉得人生道路难走？当黑云满布快来就近主耶稣，他必赐平安做你良友。那么神赐给我们，就是说赐给我们的平安呢，是环境不能改变的，我们顺境当中的平安算不了什么。但是当人如果在一个很艰难的环境里面，那么这个平安呢是真正的平安。如果在这个环境里面呢还有那个平安呢，那是真正的平安。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如果跟老板干活哈，老板对你的这个，你虽然尽心尽力了哈，老板对你很不满哈，你心里面有没有那个平安？再举个例子，比如你开车的时候哈，你好好开车，结果被别人撞了哈，撞了还跑了哈，你心里面有没有这个平安呢？你有没有这个平安？但是主会给我们这一个平安，因为我们信主之后呢，主会给我们这一个平安，因为我们知道他的权柄是统管万有的哈。那么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呢，或多或少呢，都会经历到主所赐的平安，就是不同呢，就是程度上有不同而已哈。那么我们下面请葛弟兄为主做见证啊。
大家好，我是李孟葛，我是2007年来美国，去年4月份跟我太太郝瑞君一同在这里受浸。我一天我在准备这个见证，我就在回想这年来主对我的带领，我是心里面我充满了感谢。我觉得像我这样的人能够蒙恩得救，那实在是主的怜悯，因为我这个人是一个非常骄傲、非常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可是主他实在是爱我，他让我通过各样的环境，特别是让我经历各样的难处，他就让我不断地来经历他，让我来认识他，让我最终能够敞开我的心，能够接受他作为我的救主。我2007年时候我到 Florida 读硕士，我刚一下飞机就遇到了很大的难处。我下飞机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0点多，但是跟我约好接机的人却没有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我也没有办法联系他，那我托运的行李也丢了，反正我当时一个人真的是非常的无助。那么我就从机场一个人走路走到学校。那么机场当然那个不像 Houston， 那个是一个小城市就那个在那个城市机场到学校也只有大概就是5 miles 吧。我就一个人在那里走，然后周围是漆黑一片，一个人也没有，一辆车也没有，连路灯也没有。我心里反正是七上八下，那个心里非常的害怕，又害怕又孤独。然后我就觉得我很不明白为什么这样的事会发生在我身上。我觉得神把我抛弃了。我当时我一路走，我还是一路埋怨神。我说为什么你要抛弃我，既然你不管我，我只好靠我自己。就这样一路上竟然也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我就很顺利的一个人走到了学校，然后就找了一间宾馆就住下了。我这个人本来就是个很骄傲的人，尤其是这件事以后我更觉得自己了不起。我经常拿这件事来吹嘘，就见人我就说我当年可是从机场一人走到学校的。但是后来有一次我跟一个朋友又提起这件事，他就非常震惊。他说机场到学校呢有一段路，有一个社区是非常危险的，就算白天也没有人敢在那里晃。他说我竟然能一个人在晚上能够活着经过那一段路能够走到学校来，这真的是个奇迹。那我当时我听到他这么一说，我里面就有一个感觉，实在真的不是我自己靠得住，而是神确实怜悯我。虽然我是那么骄傲那么悖逆，可是他还是保守我。那么从那以后我就再没有拿这件事出来吹嘘。在 Florida 的时候我每星期也会去一个聚会听福音，听了有大半年，道理上大概是懂了，我也觉得福音很好， 我也相信圣经都是真的，但是我还没有能敞开我的心来接受主耶稣，因为我还是里面还是有一种骄傲，还是心里面非常的刚硬。我认为我不需要主耶稣的拯救，虽然我确实有很多不好的地方，但是我那时候我还是相信我可以通过我自己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好。所以现在回想起来，其实那时我真的是对自己完全不认识。2009年时候，我就硕士毕业，就到了修大继续读信息系统的博士。结果读了不到一个学期，就又遇到一个很大的难处。就由于学院里他们教授之间的一些斗争吧，我就不能再继续读下去，我就只能换专业，所以我就换到了企业管理系，接着读我的博士。因为我没有专业背景，而且又是一开始直接就上他们第二个学期的课，所以我当时一下子突然感觉压力非常的大。那段时间我是非常郁闷，情绪很低落，晚上经常失眠。我就感觉我肩上这个担子越来越重，觉得我自己真的是快要扛不住了。所以我就开始尝试着祷告，我就对主说，耶稣基督，如果你是那位真神，求你来帮助我度过，我自己实在是没有信心了。结果那个学期很顺利就读下三门课都拿，可是事情一过去，我就忘了自己这个祷告，我心里那个骄傲就又起来了。我就开始觉得其实那应该是我自己努力的结果。就回想起来，其实当时我离得救已经很近很近，但是我就是还是没有能放下我心里的那一点骄傲，还是不肯承认自己不行。那么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让我终于能够完全的来接受主。就是去年春天的时候，就是我的太太，当时还是女朋友，她之前她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那么她那时候又转到另外一个公司去，那间公司呢，反正是待遇也非常好，是非常大的一个公司。刚开始也承诺给他办工作签证，可是他上班上了大概也就一个星期，突然间就那公司就反正就找了一个理由，就拒绝给他办工作签证，然后当天就把他给辞退了。他要保持身份的话，就必须在很短时间内再找到一个。然后反正我们当时非常着急，反正我太太她当时她就在家，反正就一个人一直在那哭。那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想安慰他，但是我又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安慰的话可以安慰他，因为我真的一点办法也没有。我就当时的感觉就是感觉前面没有路走了，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天晚上我就又一次来到主耶稣面前，我就跪在地上祷告，我跟主说，主耶稣啊，我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我什么也做不了，求你来帮助我们。我就这样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结果第二天主就把事情给解决了。我当时的感觉真的就像圣经里约伯记说的，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这件事以后，我终于可以把我那内心那一点骄傲可以放下去，我终于可以开始谦卑下来，我开始承认我自己确实是我需要主耶稣。这件事以后一个月都跟我太太一同在这里受浸以后，主更是一路带领我，让我越来越多的认识他，也越来越深的经历他。那同时我对我自己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得救以前我觉得自己好像也不是那么坏，可是我得救之后这一年半以来，我就慢慢发现自己里面真的是毫无良善，连一丁点好的东西都没有。而且我有时很努力的想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来让自己变得更好，但是我发现我的努力都是白费的。就像罗马书第七章说的那样，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尤其是进入婚姻以后，主让我学习爱心的功课，我发现我自己肉体里面真的是连一点的爱都没有。任何一点小的事情，有时候我太太一句话，可能一个眼神，我都会被惹怒，我就一下子完全就失去了主的同在，一下子那个爱就没有了，那个苦毒就出来了，仇恨就出来了。我发现我真的是靠着我不可能会有爱。可是感谢主，我现在我不用再靠我自己，我可以完全来依靠主。我发现每一次我遇到事情的时候， 我只要能够通过祷告来到主的面前，我来求问他的旨意，事情就会变得很简单很顺利。我发现只要我肯放心地把自己交给主，我来顺服他，我心里就会很平安，非常的喜乐。今年春季我压力也是非常大，我要自己教一门本科生的课，有60个学生，我是第一次代课，我自己同时也在上一门课，而且也是很难的一门课。同时我也要准备我的博士资格考试，而且还要筹备婚礼。这是我到美国以来是最忙最累的一个学期。那我对自己是一点把握也没有，我只能完全依靠主。每天早上我到办公室第一件事，我就是跟主祷告说，主啊，我把自己在你手中了，求你来替我背起肩上的担子，求你来替我过这一天。主呢真的是听我祷告，可以我每天都能感觉到他的同在。当我去教课的时候，我感觉到他与我同在，当我在上课的时候他也与我同在，当我在考试的时候他也是与我同在，我心里真的是有那出人意外的平安。主呢他保守我的心怀意念，他也保守我的身体。主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就抓住主的这个应许，每天我虽然都很忙很累压力很大，但是我都通过祷告来到他的面前，我心里真的是有那出人意外的平安。一个学期很快就过去了，一切都很顺利，我的课也教完了，考试也通过了，婚礼也很顺利，我真的是开始尝到了主恩的滋味。我开始知道原来依靠主真的是可以这么的。那么回想这来主的带领，我真是心中充满了感激。主的爱真的是非常的奇妙，他的爱真的是永远都不放弃的爱。我真的是凭我自己的话，我真是想象不到像我这样一个人竟然能够蒙恩得救，实在是主的带领，他能让我就这么一个骄傲的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样一个人能够完全改变，让我从什么事都要靠自己，最终变成可以来完全的依靠他。我真的是非常感谢主，我也想求主继续带领我前面的道路，让我学习更多的功课，让我更多的来经历他，能够更多的来信靠他，能够让我也能够真的是活出一点基督的生命来。谢谢大家。
好，请我们诗班上来哈。那您告诉我们呢，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哈。实际上我们人呢都有里面都有一个骄傲，都有一个骄傲哈。孟格弟兄呢刚才讲了他的经历哈，他从一开始是一个骄傲的人哈，实际上每个人都是一个骄傲的人，那么神借着一切的环境呢来制作他哈。那么他信主之后呢还经历了一些，比如太太丢了工作了哈，然后比如这个学业非常的难哈，一个学期内有这么多的事情哈，但是借着这一切呢，真是神是让他经历那个更大的恩典哈。他从前封为有你哈，现在呢亲眼见主哈，他就更加的认识主。好，那么我们请诗班。请诗班台坐哈。那么，神何等伟大哈！他差遣爱子耶稣基督为人死哈，他救了我，从罪中释放我，使我黑夜变为白昼。我真永远梦想不到能得到这样平安喜乐。我们神说。主所赐的那个喜乐哈，是蛮有荣光的大喜乐哈。那么是我们可以在生活中来经历的哈，我们可以经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哈。正如我们刚才孟格弟兄做的见证哈。那么我们下面有刘家姊妹为。
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福音朋友们，大家晚上。 今天我能站在这里为大家做见证呢，靠我自己实在是做不到的，这实在是靠着神的恩典与大能。我叫刘佳，我14年前开始在修大读环境工程的 PhD 的，我10年底呢在当博这里受洗。我以前是一个挺爱忧郁的人，加上做实验还有在学校课业的辛苦，经常一到周五就身体感到很疲惫。但是我啊，有时候也会在因为在异国他乡生活中的种种的难处而愁眉不展。但是我得救后最直接的一个感受就是一来聚会心里就特别喜乐，每次周五在这里和弟兄姐妹还有福音朋友一起唱歌曲的时候，就觉得心里特别舒畅，就有一种神清气爽的感觉，然后脸上就自然而然带着那种笑容。就来的时候就很疲惫，但是我每次聚会完了就觉得一身轻松，然后就觉得慢慢的就觉得自己在这个异乡一点都不孤独，因为有这么多弟兄姐妹就觉得自己在这里呢也不缺少朋友，也不缺少长辈，而且也不缺少可爱的小朋友们，就越来越感觉到自己在这个群中的温暖。那信主后第一年呢，我身上有不少的问题神都给我除去，虽然和大家比起来呢，我觉得我自己是最没有什么资本好骄傲的，但是呢有时候也会自以为是。那神呢就让我懂得了放下自己的想法，也让我借着和室友还有和朋友还有就是实验室的同学的相处，就是让我懂得怎么样去给予，怎么样去更多的去关心别人，也让我懂得了就是神是看内心的，而我们人是常常是看外貌的。第一年呢刚信主的时候，我参加了几次教会每周二晚上的祷告聚会，后来却因为学业的繁忙还有其他的事情就没有去。那个时候自己就是又想找工作，又想转专业，因为我就专业我原来的专业自己觉得不是特别好找工作嘛，结果这个就把自己搞得很疲惫。然后去年11月孙弟兄就来这边有一次讲道，他那次讲道的时候就讲到了基督徒应该以认识基督为至宝，而其他所有的都是应该丢弃的，应该是看为粪土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姊妹，她说孙弟兄的这次讲道点醒了她，我觉得孙弟兄那个讲道也点醒了我，然后让我自己在这里折腾费了半天劲儿，即使我就是真的折功了，那得着的也真是和神恒中的计划他在时间中和空间中要得着的来比也只是粪土。所以我那时候就又有弟兄姐妹年长弟兄姐妹的劝告，我那个时候就放下了自己的劳碌。然后当我就是放下自己辛苦的时候，开始专心读自己现在 PhD 的时候，就一下就觉得就变得很轻松。去年年底在通过我们专业的博士资格考试以后呢，我就又开始回来又参加我们教会每周二晚上的祷告聚会。然后那会儿去参加呢其实也没有就是非常必要一定要参加，但是就是各种因素吧，就是每一次周二都去了。然后今年二月的时候就我的车坏了嘛，那个时候就想反正自己也不用开车，可以坐别人的车去参加祷告聚会。然后晚上其实在家里一晚上很快就过去，也干不成什么嘛，结果每一次都去祷告聚会。结果就在聚会中就慢慢的觉得来参加这个祷告聚会呢就像是要回家看看一样，一到周二就有这种想法要回家看一看。然后呢到了周二而且在祷告聚会中呢，我们是为着其他，就为着教会的需要，还有为着弟兄姊妹的需要来代祷的。那神就我这样懵懵懂懂的参加祷告聚会的经历呢，就增加了我的信心。那个时候，虽然说心里也有感动，就是觉得应该是祷告，但是没有觉得我这个祷告神就一定会垂听的。但是很神奇的就是，借着我们的祷告，很多就是在人看似很难的事情，神都给成就了。所以这个就加增了我的信心。然后现在这个时候呢，我的车已经是再开已经是很危险了嘛。然后那个时候心里就觉得像有一块大石头压得很沉，因为确实是就我家住的也比较远，开高速来学校要20分钟，而且我那个时候经济实力让我就不可能再买一辆二手车，而且自己也不想给家里添麻烦嘛，所以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事情。那会儿只好开车到离我那个小区5分钟一个地方，然后让那里的同学带我来学校。然后有一次主日聚会的时候，我就是因为我的车启动不了嘛，就是来了主日聚会已经晚到了半个小时了，然后大家弟兄姐妹在那边唱诗歌祷告，然后我就一直在那儿哭一直在那儿哭，然后我觉得主肯定就都看到了。后来有一次祷告聚会的时候，我就是分组以后我才把我的车坏了这个事情告诉弟兄姐妹，然后他们问我祷告，然后我听到有一个姊妹就跟我就在那祷告说如果他这辆车不能就为他预备一辆车。不过很神奇，过了不久就有一个姊妹跟我说她的邻居要回国要卖车嘛，说那个车卖4300。当时我觉得我感觉有种感觉这个车就是神给我预备的，但是呢我那个时候就是说还是觉得自己这个经费不够该怎么办呢，就很奇妙，在我秋季的时候申请了一个奖学金嘛，但是我秋季没有发给我以为没有了，结果春季的时候在3月1号我同时收到了秋季和春季2个学期的奖学金，然后那个就可以 cover 一部分。然后呢 我还真实的就是感受到弟兄姐妹的关爱，有很多姐妹就说啊，你要钱不够我借你，然后还我还陆续收到了一些大家的爱心的奉献。而且呢就是更神奇的是，我原来那辆破车其实在其他 dealer 那儿就是一文不值，我就是白给人家，人家觉得这个车还得拉去报废厂报废嘛。然后结果在一个 Honda dealer 那儿，我去的时候就让他给我估价，在外面的时候我就心里很忐忑，我希望这个估价可以补得上我买那辆车的差价。结果我就向神祷告，结果最后估出来那个价就是1000块钱，刚好就够补那个差价。我当时就觉得神真是奇妙的神，听祷告的听祷告神，我觉得要感谢赞美主。然后这样我就又有了一辆二手车。所以我真实的就是感受到神是听祷告的神，而且当我们为教会的需要和为别人的需要祷告的时候呢，神就会顾念我的需要。正如圣经马太福音里说的，你们需要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来，然后继续来讲我车的故事。每年六月初呢，我们基督徒有一年一度的夏令会，今年的夏令会就是需要 helper。 那我看到这个邮件的时候，我就没想就报名了，但是那会儿也没想谁能带我去，因为在那个圣安通尼奥嘛。后来就我和一个姊妹去，因为她没有车所以我就必须开，但我那个刚买那个二手车是一个02年的Toyota Corolla， 然后就很小嘛，所以听人说人家在洲际上开85，我那个车只能开65，当时我就有点胆怯。然后就在那个去夏令会的前一天，就有弟兄提醒我说，你的车要不要去做一下检查。我突然想起来我的车要做 alignment， 就是方向盘的矫正，我的手一直扶着就是开起来会很费劲嘛，然后我就去做了 alignment。 结果做 alignment 的时候，车那个后面有两个轮胎不皮要换，所以我为了安全考虑，虽然我那个时候经济也还是很紧张，就还是去换了。然后我就把我的车就这样修好以后，就回到学校停在停车场，我就去实验室。结果我晚上从实验室里出来的时候，发现我的车就是它左边整个就被旁边一个皮卡蹭了很长的几道黑印子。而且那个人倒是蛮好的，就给我车窗前面留了个条，说啊事情经过啊，他的联系方式啊，他愿意保险 cover 我的车。然后我就觉得，当时我觉得是不是神要就是付我这一次修车的费用。然后第二天我就是对和这个姊妹去圣安东尼奥的路上，我还和她讲，然后我俩都觉得啊，神你看连费用都给我们付了，我们这一路上的安全神肯定会看顾的，所以一路上就开的心里很平安。然后从圣安东尼奥回来以后嘛，我那个车去那个 Progressive 保险公司去做那个评估，结果就是给我估了一笔钱，然后而且还把我那个车左边那个黑印全部都擦掉，因为那个就是前面那个卡车前面有个那个胶皮的 bumper 蹭上就可以擦掉，但只是说那个车后面有一块有一些小的变形，基本看不出来嘛，那个小的变形，所以擦掉的就和原来差不多。然后那个主要是他付给我那笔钱吧，刚好够 cover 我这一次就是修车做 alignment， 包括我换轮胎还有夏令费全部费用，以及包括我的油费就全部都 cover 了。然后我当时觉得神就非常非常的奇妙。然后但是呢神也没有多给我，我想可能神觉得如果要多给我就有一点占便宜的心理。反正我就是通过这件事呢，我就真实的感受到呢，凡是神感动我们去做的事呢，我们就不要有惧怕和忧虑。因为如果要是就是说，如果神要是感动你信主的话，我觉得你就不要怕信不来。如果神感动你去做某一样服事，就不要怕做不好，因为主耶稣他说不要怕，只要信。因为我们的神呢是一位赐平安的神，也因为神完全的爱你是没有惧怕的，也因为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他的恩手一直在带领着我们前面的道路。其实神的恩典呢真的是数不尽，神做的事呢你感觉到都会很到位的，真是神让万事万物相互效力，让人得益处。神为我们预备的呢实在是超过我们人心可以测度的。同样来参加祷告聚会呢，这祷告聚会里面弟兄姐妹的祷告为我解决了我的个人问题啊，他呢也是一个基督徒，他也因着为婚姻的祷告呢就认识了我，并且我们已经准备进入婚姻。所以马太福音中说啊，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真的要感谢神的怜悯，要颂赞神的大能。或许我今天在这里见证了我在神里面的富有，这个富有是看得到的富有，但这个是基于去年一年就是神在我身上的雕刻，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的一种雕刻和制作。我觉得神真是一位信实的神，信神呢你一不会后悔，二不会吃亏。我原来一开始呢就是就像大家福音朋友来这边也是听自己讲道啊什么和查经啊，我就很有感动，但是那个时候我就是 不太想，不太敢信，因为我怕今天特别感动信了，明天又有什么环境一来我又不信了，所以我就等待了一段时间，等待自己和神发生一个 serious 的关系。神也在我等待的这段时间里，就是让我来更多的来经历，来认识他。在我信主以后呢，我觉得自己从来没有后悔过，反而神的爱呢，让我的信心是越来越扎实，越来越坚定。就每一个经历过神的奇妙作为的神的儿女，都可以在这里为来见证我们的神是真神，是活神。那信主以前呢，我也是喜欢和朋友们谈论星座，我想年轻人都喜欢谈论星座。就一个在新浪网工作的朋友，他跟我说新浪网点击率最高的一个版本，你们猜是哪个版本？他说是新浪星座版。然后虽然呢，我也就是在网上随便看看，也就是和朋友们在茶余饭后聊一聊，但是这个星座的观念呢，确实也是对我的思想产生影响的。而且那时候我还看到一种更精确的说法，就是生日密码，我对这个也挺感兴趣的。我觉得不同的出生季节甚至于日期，它对每一个人的性格绝对是有影响的嘛。然后另外我想我们中国人最传统的观念里面就是生肖的这个观念，但是后来偶然的有一次在网上，我就是看到了写《生日密码》这本书的作者，他就是一个人，而且已经是一个老人了嘛。然后我也在反思，这个星座其实就是你相信星星，然后生肖就是相信动物，然后我们信的这个神呢，神是造物主，创造了天地万物，他创造了日月星辰，他造人造男造女也造动物。然后我觉得我们为什么就是不要被这些创受造之物迷惑哈、就为什么不去相信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位真神呢？然后就有一次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那个加拉太书，我们小组查经嘛，对我很有启发。我就认识到了既然相信神是造物主，就不应该再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圣经中的哥罗西书也说，你们应该谨慎他人的理学、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圣经创世纪中说神造日月星辰呢，是为了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我就不再去想星座等等这样的事情，乱七八糟的东西，我觉得自己一下那个思想就释放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里做见证，都是心被恩感来见证神的大能。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这是我们的主耶稣神的儿子说的。我们来到美国都有一个美国梦，就是想要接触世界领先的科技，想要拿学位卡，想要体验这边优越的生活。但是圣经中说呢，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如果一个人什么都有却没有主，还是最贫穷的。我觉得自己每天都可以住在主的里面是何等的富有，因为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中。凡尝过主恩滋味的人都知道我们的主是美善的愿你们都可以借着听到祷告聚会和读经来认识并来经历这位奇妙的救主，这位从死里复活的神。因着认识神的儿子主耶稣，让你们都有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更丰盛的生命，一个喜乐满足的生命，让主耶稣成为你一生的诗歌。谢谢。
好，请我们诗班起立啊。那么我们的神是听祷告的神啊。那么刚才刘家姊妹的哈，他在祷告聚会当中啊，祷告聚会当中经历神啊。那么我每一次在星期二晚上的祷告聚会当中啊，看到弟兄姊妹哈，看到每一位都这么的可爱啊，觉得神格外的偏爱他们啊，格外的偏爱他们。那么实在我们姊妹做见证他的何等的喜乐哈，神听祷告，哪怕是小的事情，小到车的事情，大到这个终生大事啊，神都听了，神都听了，而且神选择绝对不会错。那么实在我们是品尝到这个主恩的滋味的甜美啊，在我们也盼望这个最大的福分哈，也能够临到每一位朋友哈。那么我们下面请诗班为大家献诗哈。 这儿说若渴慕得到信的人生，若渴慕得到新的人生哈，若感虚空时间不能满足，若要心中充满快乐欢喜，要怎样？要让耶稣来进入你心。是什么时候呢？是现在哈，现在就将疑惑抛弃哈，将旧主投以，将心门开启，请主耶稣进入你的心哈。圣经里面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哈，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他说，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好，圣经里面哥罗西章十三节，一章十三节，他说他救了我们。脱离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的国里。那么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的名的人哈，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哈，这是神的应许。圣经是神的话，那么天地都可以废去，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会废去哈。那么下面呢，我们请常见弟兄为我们分享一点圣经的经文。
有声吗？有声啊。好，我们读诗篇十九篇啊，这是一篇非常美的诗篇啊。我们啊，你们可以看这上面啊，很好，也方便。诗篇十九篇啊，圣经哈里面讲了很多的内容哈，其中呢，你要是想看的话，中间啊，你圣经你。拿到圣经的时候，你就翻到中间啊，就是诗篇啊，非常美的啊。你去读读诗篇，你会发现神的话语让我们感到非常非常的稀奇啊。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吧？不长，这篇诗篇不长啊，一共十四节啊。我们盼望呢，我们这样，我们男生念一节啊，女生念一节，好不好？我们大家吃饱了，吃饱了没有？吃饱了哈。那么我们这个声音大一点，好不好？不过念的时候呢，要要求，第一呢慢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圣经的话哈，它里面的含义非常的丰富。第二呢，就是念的时候呢，我们盼望能有点思想，到底他在讲什么啊？他看一下好吗？我们男生先来，我们念的稍微慢一点，念的太快，好吧？我们男生先来，然后女生这样轮流的来念一下。好，大卫的诗，好，交与灵，好，第一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智慧；耶和华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 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好，非常美的一篇诗篇啊，非常美。那么大家有机会哈、啊、再回去哈、啊、可以好好的看。我们今天呢在这里呢没有太多的时间啊，很可能呢只是略略的跟大家稍微的分享一下。不过在分享之前呢，我们盼望还是大家能有一段祷告的时间。什么是祷告呢？刚才弟兄姊妹做了很多见证啊，祷告哈、啊、就是承认说我们人有需要，我们人有需要，让这一位哈、啊、就是借着圣灵赐给我们这些话的这一位的神，让他亲自呢来帮助我们，帮助这个讲的人呢能够清楚一点，也帮助我们每一个听呢能够听得明白，好不好？下面一起低头，我们一起祷告好吗？好。天父，我们何等感谢你，感谢你晚上把你自己奇妙的平安放在我们中间，让我们都可以来到青草地，可以安歇在可安息的水边，让我们因着你自己丰盛的慈爱，无论我们里面有多少的痛苦，我们里面有多少的重担，我们都可以安息在你的脚前。感谢你，你实在是这一位爱我们的神。虽然我们许多的时候好像不认识你，甚至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时间来认识你，但感谢你晚上借着这一点点宝贵的时间，你让我们众人可以一安静在你的面前。我们真是求主你自己亲自降杯在我们的中间，你借着圣灵把你自己所启示的话语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我们仰望你的怜悯，无论是讲的是听的，我们都需要你极大的恩典，我们都愿意在你的面前来听你向我们说话的声音。感谢你，晚上求主你这样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朋友，每一个你自己的儿女，求主你这样的来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祈求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看诗篇十九篇啊。我们知道这一篇篇可真的不得了啊。这一篇诗篇呢，我们它的作者啊，你要看到有它这个咱们打出来就没有了，是吧？这个圣经哈、啊，如果你有机会看圣经的话，告诉我们说呢。还是没有，是吧？哎，没有关系，他这个简略了哈，其实不应该简略的，因为那个是圣经里面的一部分哈。那么那是大卫的诗篇，有人谁知道大卫是谁？有没有我们中间的朋友，有没有知道大卫是谁？我们不大熟悉，没有关系哈。大卫哈是以色列国，就是在古代的，就是以色列国最强盛的时候的，可以说他是以色列的开国元勋，那是以色列国最有名的可以说是王啊，这个君王。而且呢圣经里告诉我们说呢，大卫是认识神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人啊。所以大卫这个人他特别蒙神的怜悯，神借着他，你发现这个你要读诗篇的话，有一半以上，一共150篇，有一半以上都是大卫所写的，都是神的圣灵借着大卫这样来启示给我们的。所以我们相信大卫会给我们很多关于认识神方面的帮助，对不对？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呢，我们发现这一篇诗篇，如果刚才你仔细的在那里慢慢的这样的读过的时候呢，你发现呢这一篇诗篇大卫特别给我们讲了一件事，至少有一个重点， 就是知识，对不对？你发现他这里面哈讲了好几方面的知识，对不对？首先他给我们看见大卫他对万有的那个知识，对不对？你看他这一讲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然后他基本上你知道那个时候大卫当然认识的不是像我们今天这么多，对不对？那是在距今差不多3000年以前，对不对？是不是他3000年大概就能看见太阳，对不对？哎呀，他把这个太阳这个给描述一下，哦，非常非常非常奇妙的。是你就发现说他给我们看见他对万有他有一个知识，同时呢你发现他这个人呢他对圣经也有个知识，对不对？哦，你看从第七节啊，你从第七节一直到第十一节，哦，这里面看见大卫他对圣经也是非常非常的认识，对不对？你知道这非常稀奇的一件事，大卫把这个对万有的知识和对他对圣经的知识把它摆在一起，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万有，他对万有的这些知识是对于那一位神的创造的认识，对不对？他对圣经的知识呢，那是什么？是对神话语的认识，对不对？所以前面他讲到神的创造，后面他讲到神的话语。大卫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神的创造和神的话语这两件事情是完全和谐的。为什么？因为作者是一个嘛。无论是神的创造也好，还是神的话语也好，都是这一位的神他亲自创造，亲自都是从他出来的，对不对？所以关乎神的创造和神的话语，在大卫的感觉里面，在大卫的这个经历里面是完全和谐完全一致的。你知道今天有许多亲爱的朋友跟我们谈论到福音的时候，他们跟我们讲说创造和神的话语是矛盾的。哎，我们在神的创造里面看到很多的东西，等到我们来读到你们这个圣经，读到神的话语的时候啊，我们发现有很多矛盾的地方。亲爱的朋友，神的创造和神的话语有没有矛盾？绝对不会有矛盾的，对不对？那为什么很多的时候你发现有些的朋友，甚至有些的神女已经信主了，他们也认为说，哎呀，这个创造和这个神的话好像有矛盾的，为什么？那个难处在哪里？那个问题在哪里？那个问题就最后一段，对不对？就是12节以后，那个问题在哪里？神的创造没有问题，对不对？神的话语也没有问题，问题在哪里啊？问题是我们这些人呢，对不对？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你知道人对于神的创造有一个知识，不过这个知识很多时候只是人的一个解释，对不对？我们知道历史上有人看到太阳，对吧？有人看到太阳以后呢，有人就说这是日心说，对不对？有没有？还有人看到太阳以后说是地心说，对不对？他们都从得到很多的数据，对不对？有人算一算，那就是这个整个的这个太阳那么长是日心说，对不对？有的人他们这个想一想说，那我们地球也是很重要的，对不对？所以万有都围着我们转的，其实这两个都对，对不对？相对论嘛。实际上来讲，你发现很多时候人觉着说有矛盾的时候，实际上不是神的创造有问题，也不是神的话语有问题，是因着我们这些观察，就是你知道神创造了规律，对不对？我们之间对规律有一些的解释。幸好我们人没造规律，对不对？有谁造过规律举下手？你说我造过规律？没有啊，对不起啊，你们真的没有，我也没有，真的没有，没有一个人有，对不对？因为神造的规律不会错的，在我们还没有我们这些人之前早就有了，对不对？还没有牛顿的时候早就有牛顿定律了，对不对？不过呢，我们人会发现，我们人会解释，但是我们的解释有个问题，我们的解释里面有些的措施，
接的地方是不够完全。同时呢，你知道就是这些读圣经的这些刚才上去唱诗歌的人，你要问他圣经是怎么回事，他很多的时候的解释也有错失。所以你就发现说，神的创造没有问题，神的话语也没有问题，但是对于创造的解释和对于神话语的解释，这两个解释放在一起有的时候就矛盾了，对不对？所以我盼望亲爱的朋友，你来到教会里面哈，不要以为说这些事是矛盾的。大卫告诉我们，这是3000年以前了，他对于神的创造的认识实在太少了，对不对？跟我们今天在座的许多同学来讲，那根本没得比的，对不对？但是他告诉我们一件事，他告诉我们说哈，神的创造和神的话语完全和谐。他不仅有对于神创造的知识，他有对神话语的知识，而且我觉得最难能可贵的就是他还有自己的内心世界的知识。大卫这个人就不得了啊，他的这一篇诗篇里给我们看见，他就看见说有三个世界的知识，对不对？创造这个世界的知识，圣经也像一个世界一样，我告诉你，而且比这个物质的世界还要奇妙。而且我们大家都晓得，一个人如果能够对自己有认识，那真的这个人相当智慧的。刚才我们弟兄上做见证，他说他就是对自己不认识吧，对不对？人难得对自己认识啊，你发现人今天对万有有许多的认识，甚至人可以对神的话有很多的认识，但是非常少的人，非常非常少的人像大卫这样可以对自己有这么深刻的认识。所以你知道大卫这篇诗篇，我相信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都一定有很多的帮助。因为你想他有这么多的丰富的知识，你要一个人如果他能够对万有有这样丰富的认识，对于神的话语深刻的了解，又对自己又有这样一个非常透彻的认识，你想这样的人他一定能帮助我们，对不对？所以呢，晚上我们是短讲，很短，你就发现一会儿你就反正过去了，一会儿就可以吃甜点了啊，一定很短。那么你就发现说呢，这个大就我们今天晚上只是从一个非常非常窄的角度，非常简单的一个角度和亲爱的朋友一点的分享哈，就是从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知识这个角度，对不对？你发现他这个里面讲的真的讲了很多知识。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有些人呢对于知识比较负面一点，我不晓得你们了解不了解啊？像我们从前，我们有伟大领袖，就是说，知识越多的怎么样，越反动。你还这多么消极呢，对不对？知识就是力量，对不？怎么知识越多越反动呢？是不是？所以你说有些人对知识啊比较消极一点，有的人甚至说，你知道错误的知识比无知怎么样更害人，对不对？有道理，对不对？你是错误的知识，对吧？那当然对我们来讲，那真的是很消极的。那么你知道，但还有有名的人也这么告诉我们。有名的人说啊，这个 knowledge 就是知识哈 ，speaks 就是说话。说那个 wisdom 啊 ，lessons， 喜欢不喜欢？你不喜欢，我喜欢。就是站在讲道的，就是知识；坐在听到的呢，智慧啊，对不对？所以你知道有些人，你知道他们真的，我读了读了，这怎么对知识这么消极呢？是不是？当然，确确实实，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对不对？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这有道理，对不对？圣经的话，神的话，但不过这里讲的是那种不完全的知识，对不对？是那种像半瓶子醋的那种，对吧？咣当咣当，对不对？所以你知道，有的人他们做过统计的。认为自己什么都懂，知道是哪个年龄阶段的吗？那个，对不对？就从13岁到19岁，我们中间没有13，对不起啊。如果你今天坐在这儿，你13岁到19，对不起你，你肯定不是，因为你坐在这儿嘛，对吧？因为你坐在这儿，你智慧嘛，对吧？你智慧坐在这里，对不对？所以这个不是说你，对吧？但是就是统计来讲，他说是统计来讲，你就发现人从13岁到19岁很稀奇的，他们认为他们什么都懂啊，所以这样就让自高自大嘛，对不对？是不是？但是呢，虽然人对知识有这么多消极的看法，但是我们发现知识真的很有用，对不对？知识真的就是力量啊！ 圣经也告诉我们说，认识神的百姓，他们必刚强行事，对不对？有知识真的太好了，而且如果没有知识呢，圣经上特别警告我们，他说我的民呢，你们因无知识而灭亡。哎，没有知识要灭亡的。你有没有读报纸？你们对不起，你们不需要，因为你们那会在国内哈，下暴雨，对不对？竟然有人在车里边了，没事啊。他说那个玻璃自己打不开了，一脚就踹碎了。我告诉你，他没有知识就灭亡了，你知道吗？很惨呐、啊，对不对？哎，请问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到美国是自己烧饭还是妈妈陪过来烧饭？自己烧饭是吧？现在陪读的不多了哈。我告诉你啊，从前有很多一段时间啊，母亲陪读的，到美国陪着孩子来的。那么现在的你们都很好，你们都非常独立了，非常好。那么你知道那个，当你烧饭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就是上上电脑，对不对？啊，这个什么 iPhone 啊 ，iBook 啊 ，Ice Cream 啊，哈哈，很多爱，对不对？哦，好吸引人，对不对？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烧了油锅了，我们光爱了，是不是？忘了，爱了一下这火着起来，你怎么办？你要有知识，对不对？如果你是他们测过，只拿一盎水，8个盎司一盎水浇下去的话，你知道那后果是什么吗？那个火柱啊可以达到15尺高，只要你这一杯水下去，浇到油锅里面，你整个的房子可以在几秒钟之内全部着起来。所以你要有知识，对不对？我们家邻居一个小朋友，那个是13岁。13岁的时候，他在那就是挨什么东西把那油锅忘了，哎呀，一下子火着起来了。他没有知识，他不知道怎么办，跑出去了，到我们家敲门，赶紧打911。最后他们家3个房子全烧了，这个三个房间，对不起，3个房间，这个客厅、厨房和这个还有什么 living room 啊，整个全都烧掉了。你要有知识的，实际上很简单，他着急你不要着急的。把外套一脱下来，或者把这个什么 T 恤脱下来，是吧？在那水龙头里湿完了，拧一下，打开以后轻轻一盖，没事了。回去试试看。知识很有用的，不要听人家说知识什么有反动，你不要听他这个。我告诉你，你知道没有知识要灭亡的。在美国，我亲爱的朋友，我告诉你，特别要小心美国警察。我告诉你，要真有知识哦。美国警察有枪啊，我告诉你，都是武警。美国每个警察都是武警，我告诉你。美国警察是这样，如果他要把你铐住的话，我请你欢欢喜喜的被他铐，什么事都没有，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美国警察他只管把你放在监牢里，别的都不管他。在美国有许多的中国的来的亲爱的同胞不认识，没有知识，跟美国警察玩这个，还玩功夫呢，好家伙。有一个我们有一个真的有个同胞，他们真的，我们刮痧，对不对？他孩子这个感冒刮痧，你这一刮痧，你说这个学校老师虐待孩子，你说这个整个这脖子都那打成什么样，你知道吗？啊，马上打911，你说他这个警察就来，要把他的女儿从他家里带出去。哎呦，抢我女儿，哈哈，哇，就跟他就功夫上了，你知道吗？最后死掉了，太可惜了。其实什么事都没有，我告诉你，在美国你可以上法庭的。我们有个朋友被警察，因为他不懂英文嘛，那个警察让他拿这个 drive license， 他把那个 manual 给他了，他听不懂啊。那警察说，你小子，这嘲笑我，给你要这个 drive license， 你把 manual 给我干什么？铐起来，铐起来。但是我们这位朋友很有知识的，铐就铐，打电话给我说我被铐起来，需要500块钱。我们就到银行去拿了500块钱，就把它赎出来了，什么事都没有。等到开庭的时候，基本上这些钱都还回来了，没有。知识很重要的，对不对？不要信知识， 人因知识真的会灭亡的，对不对？圣经讲的话真对啊。但是当我们读诗篇十九篇的时候，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发现大卫他在这里讲到万有的知识的时候，跟我们今天在学校里面我们用尽了脑筋在那里苦读，在那里一直的在那里研究所要得着的知识好像有点不一样，对不对？是不是？你有没有发现那个不一样在哪里？大卫在讲到万有的知识的时候，他不是在给我们看见万有里有到底有什么 ？What is in the universe？ 有没有？很少就讲个太阳是什么吗？这个对不对？我们今天比大卫知道太多了，对不对？但是大卫在这里告诉我们的不是这方面的知识，对不对？是不是？他也不是告诉我们 How is the universe？ 就是这些牛顿定律的什么这个定律那个定律，对不对？有没有？一个定律都没有，对不对？一个都没有，对不对？所以大卫他在这里面所告诉我们他对万有的知识，不是 What is in the universe， 也不是 How is the universe。 你说今天我们如果有一个人他知道 What is in the universe， How is in the universe， 我们觉得这个人很了不起，对不对？但你知道大卫他所告诉我们他对万有的知识，我觉得是更加令人羡慕的。他这里告诉我们Why is the universe？ 多么奇妙啊！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我们最多知道 what， 好一点的科学家知道 how。大卫他这里所告诉我们的知识，不是 what， 也不是 how， 那是 why。亲爱的朋友，如果你作为 PhD 的一个学生啊，有一天你能跟你的老板说 why， 你可以说你真的老板眼中的明星了，我告诉你，真的没有什么人能说 why 的。为什么有这个宇宙你知道吗？我们知道什么，你们这宇宙有什么我们都很清楚，知道很多，我们也知道 how is the universe， 有个万有引力定律，有很多的常数，对不对？来控制着整个的万有，在那里一直的什么星云，对不对？哎呀，真的太奇妙了，对不对？这些不过对在大卫的眼中，这些还是小学。大卫所告诉我们的是 why is the universe， 多么奇妙，为什么有这个宇宙，你知道吗？大卫告诉我们说，第一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对不对？神创造这个宇宙万有，他有一个目的，就是将他自己的永能和神性显来，对不对？这圣经告诉我们的，是不是？你这旧约是图画，有的时候很多朋友不喜欢读旧约，没有错。因为旧约好像什么，好像你去博物馆，好像你去这个纽约大都市博物馆，哇，那个真太棒了！你要去那儿，你最好花七天，每天都去。我告诉你，免费的没问题，每天你就从早看到晚，你都看不完，那都是世界名画。但是如果你不懂的话，如果你不了解这些画画的是什么的话，你就走马观花就是了，对不对？什么都没有得着。有一天你知道我不是在大都，我是在洛杉矶，他们有个 Get Museum， 那个非常有名的，那个是把全世界的名画有的定期调过去的，很有，这是一个很有钱的地方。那么那个地方是有钱人的办的一个 Museum， 你知道那里摆了好，这个差不多也就十几幅的名画。我跟你讲，我过去十分钟看完了，我说这个画怎么来看，这是什么破玩意儿啊，这什么东西吧。但你知道去的时候，一般的学生进来了，那是年纪很大，那是估计是研究院的学生，老师带他们坐在一幅画的面前一讲，讲了一天，哇，太丰富了。你知道这个旧约哈，就好像图画，所以有的时候你读旧约你读不懂，真的确实这样。但是新约是解释，新约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关乎神的事情其实它早已经显明在我们心里，对不对？对不对？我们人是知道的，因为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 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叫人可以晓得，并且是无可推诿。大卫离新约还早着呢，大卫离新约上千年呢，对不对？但是呢，大卫的那个时候他就给我们看见 Why is the U 太荣耀了，太令人羡慕了，对不对？神创造宇宙万有乃是要彰显他的荣耀。我想我们中间有许多研究科学的，对不对？你知道宇宙中这些的规律多么奇妙，对不对？如果你真的摸着的话，你里面我想跟大卫一样，你觉得诸天述说神的荣耀，什么意思啊？谁造的就述说谁的荣耀，对不对？说这个 building 是我造的，述说谁的，是说我的荣耀嘛，对不对？看我的建筑的这个眼光怎么样，对不对？万有所有的规律是神造的，述说谁的荣耀？述说神的荣耀，对不对？不仅如此，大卫还告诉我们，不仅万有，他对万有的知识是给我们看见神是要彰显他的荣耀，而且他读后面你非常稀奇的，他告诉我们认识神的道路，启示给我们神的道路。为什么？因为他说你非常稀奇的，你就读圣经，你要好好想。他这里面说哈，无言无语，无声音可听，没声，奇怪啊！我都不想，大卫怎么会想到没声？哎，请问这个地球的速度快还是波音747速度快？哪个速度快？不知道。哎呀，我们毛先生都知道，坐地日行8万里。你们诗歌唱了没唱过？没唱过。你们对不起，你们这个时代不唱这个毛先生的诗歌了哈。我们那个时代是常常唱的，坐地日行8万，那是指的自转，你知道吗？那要绕着太阳转更厉害哦，1秒钟30公里，多快呀！有声没声啊？像妻子就呼呼呼吓我告诉你，真正认识那个伟大能力的人，大卫告诉我们，其实都是在安静中认识的。你知道圣经里告诉我们说，真正认识神的那些人，都是在安静中听见那个微小的声音。所以亲爱的朋友，我劝你，你来到教会里面，在你和这些信主人在争论的时候，一般来讲你都对主没有认识。在我们这个人还在浮躁的时候，对主没有认识。只有到有一天我们安静下来，就刚才我们弟兄姊妹所见证的，当他们在那里祷告的时候，那是最安静的时候，他们认识到神的全能，你知道吗？越是那个能力小的声音越大，我告诉你，这神的大能哈，没声音，对不对？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得救在乎归回和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和安息。亲爱的朋友，你想经历神的能力吗？求神给你一颗安静，不能浮躁的。浮躁的时候，人对神没有认识到，对不对？而且大卫在这里特别告诉我们一件事，非常稀奇。他说啊，他说什么？他说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什么知识？多么稀奇啊！没有黑夜。亲爱的朋友，你发现我们对于银河系的认识非常有限。我们在大城市，你来到 Houston， 其实当然也能算比较大，因为这个灯光嘛，对不对？你坐飞机，你要晚上来的时候，你发现，会呀，哇，整个这底下的人都亮了。但是如果你有机会哈，开车到 Austin 或者到附近哈，差不多100迈以外，他们到山上去，在那露营。等到 秋高气爽的时候，你就发现那银河系你都感觉用手可以摸到，因为这边的这个污染很少，看得非常清楚。你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中间有些朋友跟我讲，你们这些基督徒都非得被带到了什么工作没有了，什么什么老板吵架，什么要换专业，就到了这个时候才对神有认识。我告诉你啊，这是神的智慧。很多时候在白天你什么都看不见，把你带到黑夜里面，你才发现它太奇妙。哎呦，你发现那银河系，我小的时候我读到银河，你知道，我从来我北京长大的，我从来看不见银河，灯太亮了，那黑夜我告诉你，不夜对不对？不夜城我们对不对？我们都是白天，我们可舒服了我们对不对？但是有一天神真的把我带到伸手不见五指的那一个晴朗的夜空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个银河太奇妙。好像我们古人做的诗一样，对不对？好像什么银河落九天，哇，好美啊，是不是？对不对？哎呦，你知道没有黑夜的这种经历，很多的人的知识是非常片面的，那个知识是非常穷乏的。所以你就看见大卫在这里面，他不仅给我们看见说这一个宇宙啊，这个万有告诉我们说是为了述说神的荣耀，而且大卫从这个万有神的这个安排里面，他看见认识神的道路多么奇妙，对不对？不仅如此，他更给我们看见借着万有启示神那永恒的旨意，你知道吗？这个比较深一点啊，我告诉你没有关系，提一下。所以我这里说我们今天是抛砖引玉，我们每个礼拜五我们在这里和亲爱的朋友们都有查经，你看一看圣经是不是在告诉我，你可以看一看神啊永恒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好，这里面哈，他这里特别特别稀奇，他说第四节，他就说到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什么都不提，单单提太阳。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如果你知道这个圣经常常用我们人能够理解的这些的 figure 这些的形象来说到神的旨意，说到太阳的时候，你去读圣经都是指的公义的太阳说的，是指的这位主耶稣基督说的。这里面大卫给我们看见这个万有告诉全人类说，其实人不是中心，宇宙有是以基督耶稣为中心的。我们稍微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好吗？谢谢谢谢。我告诉你，以弗所书一章十节，有人查圣经查了好几年都还没查到呢。今天晚上我告诉你，这节圣经是说到这一个大卫的十九篇里面所看见的那一个太阳的一个解释。好，我们稍微看一下好吧，第十节。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换句话说，它是个在原文里面是都 head up in Christ， 就是说都在基督这一个权柄之下统统的合为一。这话可能你听不懂没有关系，稍微解释一下什么意思呢？就是神的旨意，就是说让神为这位主耶稣基督，这位爱我们这位万有的神，万有的中心。然后呢，他统治万有的时候呢，不是用专政啊，不是用铁拳啊，不是用诡计，不是用手段，不是用政治，不是，他乃是借着他所祷告的，对不对？你看这个弟子哈，如果他要过得非常的平安哈，刚才讲的平安，充满了喜乐哈，他就照着这一个所定的律在那里转，对不对？但是这最平安，对不对？最喜乐，对不对？那如果这个地上，我觉得太 boring 了，我觉得这个火星那圈很好。你知道他到火星那去转的时候， 不仅他倒霉，我告诉你，跟他在一起的和他有关系的通通都遇到很多难题，对不对？有些朋友问我说，怎么这个神为什么有这么多难处？为什么？因为神的旨意在人的中间还没有实现。你知道人是在所有的受造物当中最不听话的，后面讲了吧，求你不要让我犯任意妄为的罪。什么叫任意妄为？就我想怎么转就怎么转，对不对？我想到哪儿转就到哪儿转。实际上，亲爱的朋友，你知道这叫做无知啊，你知道吗？因为你知道神造了万有以后，他让我们活在他的启示跟律里。你就别说别的，你就读书有读书的律，你知道吗？对不对？我们古人慢慢摸到一点，对不对？我就是中华民族知识骄傲。我们的古人告诉我们读书的律，你知道吗？记得吗？大器晚成。笑什么？真的是这样。可是我们这些人怎么样？都速成啊，对不对？我不晓得你们在座的，你们是几岁？你们肺结就了了？我不知道。我见过一个亲爱的朋友，我们很好的朋友，我们真的很好的朋友，拎着两个拳头，他女儿还不到两岁，啾啾吃辣椒，背下来，哇、哦，把他女儿打了鼻青脸肿。都两岁了，还背不下啾啾吃辣椒，天哪！你知道吗？我有一个好朋友，他18岁大学毕业。你们中间大部分人18岁上大学，对不对？人家18岁大学毕业，那我告诉你，我们38岁的，是他的童年阴影。等到38岁，别人18岁上大学的，他是18岁毕业的，同样都是38岁，人家到38岁上大学，他到38岁，他说我脑筋不够用。研究教育的人告诉我们说，在一个孩童在成长过程中，如果你不摸着学习的律，你很早的时候就把这个孩子的所有的这些的这个知识或者这一个大脑的资源给破坏了。我有一个，那前两天我还和一个国内来的一个教授在谈话，他说他的妻子哈、啊、在学校里是教课的，有几个从美国去的本科生，交换学生，对不对？交换本科生，他就发现这几个从美国来的本科生，他们的想象力、创造力和动手能力，不仅超过同辈的本科生，甚至超过他们这些在实验室、在工作里面好几年、好多年资的这些的老师。不要你说我们觉得想咋地咋地，我们都赚了，不是的。神，他是万有的中心，他为人的幸福、为了人的喜乐和平安，定了很多的律。你像这个我们弟兄他刚结婚，对不对？你知道如果你不认识婚姻的律，我告诉你，你的婚姻不会甜美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婚姻有很多方面的律，有一个可能你在座的很多朋友都不晓得，我告诉你，二人离开父母成为一体，这是一个律，这是婚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律，可以说首先要让这个婚姻得到幸福的一个律。什么意思？当夫妻俩结婚的时候，他们两个人是一体，换句话说，他们两个人的关系超过地上所有和别人的关系。你知道许多的婚姻，我们在北美看了很多好的年轻的夫妻，活活的就被他们自己的父母成为第三者把他们拆开，非常可怜。人不懂啊，人不懂神起初设立婚姻的时候，婚姻是有律的，人是需要伏在天的权柄底下， 是需要照着神所设计的律去生活的。人以为说如果照着神的律生活是最倒霉的，对不对？但我告诉你，你顺着神的律生活是最平安最喜乐的。大卫的这里的启示真的太荣耀了，他告诉我们，不仅仅诸天述说神的荣耀，不仅告诉我们认识神的那奇妙的道路，他更给我们看见，其实这个宇宙不是以我们为中心的，是以神的旨意，是以这位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所以你知道，这里面我们稍微再引申一点，或者你就再往下读的话，非常稀奇。他说什么？太阳射帐幕，什么意思？你有没有见过太阳的帐幕？你有没有看见新郎出洞房？你有没有看见说勇士欢然奔赴？这都讲什么？你知道吗？这个用新约的话来讲，就是我们的主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为我们成就这个救恩说的。你读到新约，我们马上就开始读新约了。你来这儿，我们给你介绍，你就发现这里大卫的启示太荣耀了。因为什么？因为人不肯呐、啊，人不肯伏在神的律底下，所以人闯了很多的祸，人落在很多的败坏和痛苦的里面。所以神他要借着十字架来成就一个叫做救恩，叫福音。我们看一下哥罗西书第一章好吗？我们就念一下，你可能不懂没有关系，你稍微看一下，你就看一下什么是福音。第一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我们稍微念一下，你就发现说这里面大卫给我们看见太稀奇了。亲爱的朋友，我说你真的需要好好读圣经的。我给大家念哈，说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就是和谐，就是都照着神的律来运行，对不对？你不照着神的律运行，就不和平，就没有和谐。然后呢，他说，就借着他叫万有，好，不光是人呢、啊，叫万有。无论地上的天上都与自己和好了，没有完的，因为人的难处是最大的。你看他后面讲人了，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换句话说，我们这些人得救不仅需要血，需要主的宝血赦免我们的罪，而且还需要十字架的受死，肉身的受死，我们这些人才能够从以自我为中心转到以神为中心。这是福音。福音不仅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福音更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救我们脱离以自我为中心的可怜的光景。我们不能再多讲啊，但是这里面我们看见大卫所给我们看见的知识，亲爱的朋友，真的和我们今天在万有中看的知识完全不一样，对不对？哎呀，他看见这个知识真的太荣耀了，对不对？那么你就问了问题了，你说为什么大卫会知道这么多？后面他就告诉我们答案，对不对？就从第七节，因为大卫是一个昼夜思想耶和华律法的人，所以他借着圣经，他就明白了原来神在万有中所启示的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就知道那个 Why is the universe。 当他读圣经的时候，他更给我们看见 Why is the Bible。 哎，大卫是一个专门回答 Why 的一个人啊，我觉得太令人羡慕了，对不对？我们今天 What How， 大卫是 Why， 非常稀奇。你看他这里面给我们看见圣经多么宝贵吗？他说比金金还宝贵，对不对？比蜂房下滴的蜜还要甘甜呢。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在座的有许多跟你们一样的年轻人，他们只不过比你早来半年或者一年甚至两年最多了，但是他们可以给你做见证。当他们在跟我们一起读圣经的时候，他们发现主的话比金金宝贵，比蜂房下滴的蜜甘。有一个朋友，那天晚上是 NBA 的 final， 你知道打七次对吧？这我知道，打七次，那么这个其实已经到了第七次，这决定 final 了，对不对？那 final 的 final， 那天晚上他来举行， 我问他，你为什么不看 NBA？ 他说，我来到这里，那个花那么多时间看 NBA 倒上算了，不贵啊。因为来到这里，他说话，他发现这里面带给他的喜乐，带给他的价值，远远超过世上人认为最荣耀的事。为什么？因为他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苏醒人心，多好。你说大卫那个时候，我告诉你，大卫手中的圣经没这么厚。大卫的3000年前啊，那个圣经很薄的，就摩西五经啊，就这么厚，就这么一点儿。后面的都是在大卫以后神的圣灵启示的。大卫手中就攥了这么点圣经，他说什么？你的话怎么样？全备。我琢磨半天琢磨不懂，什么叫你的话全备？后来才慢慢有点感觉，因为虽然大卫手中只有这么一点点的圣经啊，这一点你要仔细去读啊，摩西五经啊，只有5本呢、啊，把人生关乎神最重要的所有都回答了。人为什么活着？人到底是什么？神为什么要创造人？哎呀，这些问题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不想它，一想我们会害怕，没有答案的。但大卫告诉我们说，哎呀，主的话完备啊，都有答案呐、啊，苏醒人心呐、啊，什么意思？在圣经里告诉我们说，当一个人还不晓得自己为什么活着的时候，都是睡觉的人，对不对？虽然我们今天我们努力啊，我们读学位，对，我们找工作，我们成家立业，对不对？我们这个做很多东西，对不对？但如果你根本不晓得你为什么活着，照着圣经的定义来讲，你还是睡觉的人。大卫因着他知道，从这七五经里他知道人为什么活着，他就苏醒了。而且这个人在原文是恢复，你知道吗？是把他从他这种的自我中心里面恢复到神那起初的创造的旨意里面，多么荣耀啊！所以大卫说，哎呀，主的话太宝贵了，对不对？不仅如此，他后面说什么？他后面说，你的法度确定，使愚人有智慧。什么叫确定？就非常的准确，非常的精确。亲爱的朋友，我盼望你真的花点时间查考圣经。我告诉你，世界上所有的书都会过去，圣经上这里告诉我们说，他的话永远长存，对不对？你花点时间读圣经，对你的人生，对你这永远来讲，真的太宝贵了。你知道圣经有多么准确吗？圣经是一本预言的书，圣经里面在事情发生上千年、上百年之前就预言好的事情，到了时候一天不差的可以就发生。我举最简单，大家谁知道以色列是什么时候复国的？知道不知道？同学你知道吗？穿红衣服的同学你知道吗？不知道啊，我告诉你，啊，过后什么时候要每一天不能差。1948年5月14号，你知道这一个日子哈、啊，是在圣经哈、啊，在以西结的时候就已经预言了，甚至在摩西的时候就告诉我们，那个时候距今差不多3500年以前，当以色列人头一次从巴比伦他们王国哈。啊，巴比伦归回的时候那天算起，一直到1948年5月14号，一共是2520年的犹太年，整一天都不差。有本事你去算，圣经里面预言到他们必须要亡国这么以后他们才能够复国。哎呀，你知道这是让人敬畏，你知道什么叫的智慧，你知道吗？圣经上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呐、啊。 当我们中间有很多的朋友是因着读了圣经这样准确的预言他们信的，那不是瞎猜，不是什么星象学，是吧？刚才有人什么星象学，是不是瞎猜乱蒙？然后你知道也有人蒙对的，真的，我跟你讲，哦，挺准的，是不是？但我告诉你，圣经可不是讲到你过几天在修大吃什么披萨，还吃什么 China Star， 而不是讲这个东西，对不对？那都是上百年、上千年的事情啊。圣经里面关乎主耶稣自己的预言333个，亲爱的朋友，你自己去看，每一个全都应验。我们星期五我们会给大家有些介绍，如果大家感兴趣，我们发现你要能够在主的话里面功夫，你真的有智慧。主的法度确定叫愚人有智慧啊。所以大卫在这里不仅给我们看见万有的知识，我没有时间讲了，我们就要结束了，马上吃甜点了，马上啊。那么你就知道大卫在这里更给我们看见说，哎呀，这个话语的知识真的太丰富了，对不对？宝贵到一个地步，比金经还宝贵啊，比蜂房下滴的蜜还有甘甜。最后我们讲最后一段我们就结束了，12节到14节，这三节圣经讲什么？这三节圣经告诉我们，当然有很多问题，我告诉你，我只讲一个问题，就 Why is the gospel？ 大卫不仅给我们看见 Why is the universe， 也不仅给我们看见 Why is the Bible， 他最后给我们看见 Why is the gospel。为福音呢？我们中间有许多的亲爱的朋友，他们知道有神，他们知道神的奇妙，他们也觉着神的救恩也很宝贵，不过他们觉着说没有福音也可以的。所以他最后一节他说，磐石救赎主，非得有磐石非得有救赎主吗？难道进入和谐社会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吗？对不对？我们有专政就可以了，对不对？我们靠着专政也可以进入和谐社会的，是不是？我们也有几千年的宗教，对不对？我们也有几千年的理学，还有许多的这个哲学，我们有很多的学问，对不对？为什么 Why is the gospel？ 为什么就非得接受福音不可，对不对？圣经上讲的话很绝的，圣经上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靠着得救啊，没有别的，唯一的拯救回到神的心意，进入所谓和谐的社会，进入那个完全与万有的和谐，只有一条道路，就是借着福音。为什么 Why？ 哎呀，大卫真的是令人羡慕啊，他告诉我们，因为我们不认识自己。你知道，如果人哈，像刚才我们弟兄所做的见证，如果人里面够刚强，如果人里面还有些的良善，人里面还可以有些的可以依靠的，我告诉你，专政就可以了，真的，消灭一切害人虫就可以了，我告诉你，真的，宗教就可以了，理学也可以，哲学也可以，我告诉你，条条大路咱们都通罗马了，对不对？没有问题的，难处在这里。难处是人对自己不仁。大卫就告诉我们说，人里面软弱到一个地步，若不是这个磐石和这个救赎主，都要犯大罪。我不晓得你认识不认识。哎呀，这实在是大卫给我们看见 Why is the gospel？ 因为人太软弱，软弱到一个地步，到了一个地步，你知道，照着圣经上所说，我们人里面哈有个泉源的，我告诉你，那个泉源直冒苦水的。我们每一个里面哈有个苦水的泉源，但是你知道我们人有本事，虽然里面冒苦水，但外面我可以讲和平的话，对不对？我们老家哈是这个河北这个沧州，你们知道林冲发配的地方，盐碱地。他们那边哈有两种井，一种井叫苦水井，这个苦水井里面所出来的水都是苦的，但是人有本事的， 人可以进化，对不对？哎，人可以靠着一些的能力啊，靠着一些的机器啊，把那个水可以变得不那么苦啊，还可以用的，真的人有这本事。问题在这里，问题等到停电的时候怎么办？等到 tsunami 来的时候怎么办？等到 hurricane 来的时候，你就发现当你那些外面的人工的东西不能再 work 的时候，苦水就冒出来了。亲爱的朋友，很多时候你知道，哎，你们中间有没有还没有结婚呢？我告诉你，没结婚之前你觉得它这甜蜜蜜，我告诉你，它里面冒都是甜水，因为它有工厂啊，它把它的苦水都变成甜水了。但是等到一结婚，他一放松，不小心这苦水就出来了。你说你怎么变了？你这一晚上就变成这个模样了的吗？昨天还是天使，今天成魔鬼了。我告诉你，不是他变了，是他里面的真实的苦水露出来了。这里说磐石，你知道磐石是什么？你不要磐石就外面一个大石头，不是。圣经里说的不都是出水的？是随着我们的灵磐石，这个磐石出甜水的。神的儿女，亲爱的朋友，我告诉你，他们跟你一模一样，里面都有苦水，一肚子苦水。我告诉你，如果你让他倒的话，一肚子苦水。但是神的救恩，这位救赎主，把这个活水的磐石放在我们的里面，只要我们肯顺服，你就发现。不是我们用人工用力气把它那个苦水改变味道，不是，是这个活水从这个磐石里面流出来。这是福音，这是 YS 的 gospel。 是因为我们人太软弱了，在我们里面只有苦水，虽然表现你可以不表现出苦水来，但是一到了环境的时候，你这个苦水不得不冒出来。神不是来做表面功夫，神不是给你个哲学，给你一个人证，让你把那个苦水压住，不是。神乃是给你一个活水的磐石，从这个磐石里涌出的是活水的江河，是那个甜水。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拯救，这是我们的救赎主，这是大卫在神面前的启示，我觉得太宝贵了。我想时间的缘故，我们只能停在这里。这一章你要真的讲还讲不完呢，太多了，对不对？这一章还有很多，以后我们跟弟兄姊妹我们还查经，对不对？查经的时候我们再多讲一点，好吧？我今天晚上我们先停在这，这已经够多了，我已经占了大家太多时间了啊！亲爱的朋友，这里面给我们看见大卫哈，有三方面的知识，每一方面的知识对我们的帮助都很大，对不对？他在万有里所认识的不是 what， 不是 how， 乃是 why。 哎呀，为什么有万有，对不对？我们认识神的那条奇妙道路的，神在宇宙万有中的意义是什么，福音真正的本质是什么，对不对？是乃是借着十字架，使我们这些从前根本与神为仇为敌的，与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有一天都在基督里面完全的和谐，多么奇妙的事情。而且这一本圣经把神在他创立世界以前的所有的心意这样仔细的解释给我们听。最后大卫对自己很有认识，大卫知道就着他自己里面所冒出来的都是苦水，但他说，我的救赎主，我的磐石，愿我口中的言语和我心中的意念，你看见没有？他里面整个人充满的是甜水了，都在你面前蒙悦呢，多宝贵的圣经啊！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哈，简单的抛砖引玉，开个头。我们真的满的盼望，在我们中间，凡有心追求真理的，凡有心愿意得着这个活水的磐石的，和我们哈这些。弟兄姊妹有一点点追求的时间，每个礼拜五我们6:45 IEM， 7:00我们7:30啊诗歌，然后8:00我们开始查圣经，好不好？盼望大家到时候都能够来。好，好，我们晚上我们的信息都在这，下面我们有一个祷告，好吗？
天父，我们何等感谢你，你是何等一位荣耀的神，你用你的全能在那里托住万有，你让诸天都述说你的荣耀，穹苍都传扬你的手段。主啊，真的愿主你打开我们里面的眼睛，让我们像你的仆人大卫一样，能够有这样从上头而来的启示，能够有这样属灵的知识，让我们对你这位创造、这位救赎主、这位活水的磐石有真实的认识和真实的经历。愿你祝福在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亲爱的朋友，愿你把渴慕真理的心放在我们众人的里面，因为你的话应许我们说，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你就开门，祈求的就得着。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些人虽然是这样的不配，但是因着你丰盛的恩典，我们都可以和我们弟兄和我们姊妹一样的做见证，说就像我们这样的人，我们也可以蒙恩得救。有一天我们也可以像你的仆人大卫一样做见证，说我们里面的意念和我们口中的言语在你面前都蒙悦纳。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晚上我们把一切称颂感谢和赞美都归给你，谢谢主的怜悯，保守我们众人散去的脚踪，听我们的祷告，靠主基督的名，阿门。